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三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不打折扣，走好修炼路，作者海外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9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想在此分享一下自己最近关于信师信法的一些体会。在海外的学法环境中，经常是中文同修和西人同修分开学法和做项目，双方互相了解都很少。我也是几乎只能在大型活动和每个月的大组学法时才能看到西人同修，而大组学法时西人同修也都是默默的，很少发言交流，一般都是中文同修在发言。所以我心中有时会有一个念头，感觉西人同修也不出来，做事情不积极。但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西人同修组织的学法活动，在两天内大家聚在一起学完一遍转法轮，然后交流练功。这次活动是西人同修组织的，只有算我在内两个讲中文的同修。我很想融入和学习西方的文化，所以也参加了。这次活动使我对西人同修的印象改观很大，且深感羞愧。举个例子，是一件日常中的小事。我之前参加了一个荷兰反歧视的人权组织的活动，他们想帮助大法弟子，我们同时也借助这个机会讲真相。在活动时他们说，因为你们修炼真善忍，所以很多时候碰见了事情只想忍让，你们不感觉那是歧视，但那是应该说出来的。我心中想，哦，原来之前自己也碰到了他们所说的歧视问题。在活动结束第二天，我去商店购物时，迎面一个高大的男人跑过来，狠狠地撞了我一下，把我的头撞在后面货架上，很大的一个声音。但是当时周围无人，他看了我一眼，转身就跑掉了。我就说了一句，你做什么？然后下意识地就想，他是不是看我长得矮小，故意来欺负我，这是歧视。心里感觉有些委屈，但是回到家感觉不对，这应该是修炼中的问题啊。修炼中没有无缘无故的事，可能是我以前欠下的东西，他来找我还了，这是好事啊。我把这件事情在和西人同修的交流会上分享出来了，然后有一位同修问我，那你有没有说谢谢？我愣住了，我确实没有想谢谢那个人。我说，你说的对，我应该谢谢他。然后另一位西人同修分享了，也是他在街上碰到一个陌生人打了他，把他一拳打倒在地上。他说当时他的头脑完全是空的，没有别的情绪，只想笑，甚至笑出声来。听到他的分享，我一下就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要叫常人看这个人傻了。常人肯定会认为他傻了，但是我们练功人看他的境界就很高了。经过这次集体学法交流，我意识到自己对于事事对照法的要求做这一点上有欠缺。我能知道为什么，因为感觉自己已经修炼很多年了，好像对法的理解更深了， 但是其实最基础的、最纯粹的反而放松了。再加上在大陆环境很多年，潜移默化中党文化的因素还存在，遇到事情总要去绕弯子想，而西人同修他们的修炼反而更简单纯粹，师父怎么讲我们怎么做，这让我感觉自己有些羞愧。我还说自己修炼了这么久，但是最基本的反而忘记了。还有一件在弘法典上的事情，我每周会去弘法典，因为弘法典会讲这个国家语言的同修很少，所以有的时候父母同修会和我讲，如果你不去，那里就没有人和西人讲真相了，我们讲不清楚。我还想，弘法典上还有另一个西人同修，怎么会没人讲真相了呢？心里也没有太当回事。但是每次去弘法典，确实都会碰到有常人过来签字，说我就是看到你才过来的，我们并不认识，但是我知道是师父把人带过来，顺带鼓励我，让我精进。还会有人在听完真相之后塞给我巧克力，还有小朋友来给我送糖果，每次都会碰到这样的正面鼓励，一方面使我去弘法典的动力更强了，但是另一方面也滋生了证实自己的心，心里隐隐会想，我在弘法典代表着大法弟子对外界的形象，要做得好，我做得好才会有更多的众生来了解真相。一次活动时，碰见了一个骑车的老人急匆匆地过来弘法典，说他的手机丢在这里了，问我有没有看见。当时人很多，我也没有看到，他很焦急，然后说谢谢，转身走掉了。我马上想，他来找大法弟子寻求帮助，是不是我们能帮上什么呢？我追上他说，我可以帮你给你的手机打一个电话，如果有人捡到了，他就会听到。那个老人赶忙说，太谢谢了。但是打了两次电话，那边也没有人接听。我说，可能是还没有人捡到，再找一找吧。结果一转身，那边电话就打过来了，说他们捡到了手机，让老人在这里等，给送过来。不一会，那人把手机送过来，我顺便给老人讲真相，但是老人着急要走，没有签字，只是拿了一张传单。当时同修说，很好的机会，他还是没有签字。我说，可能是他太着急了。晚上回家，我收到了老人发来的消息，说感谢我白天的帮助，他回家仔细看了传单，在网站上帮助签字请愿了。我很高兴地和大家分享了这个事情，但是我突然察觉到，此时自己对于证实自己的念头已经很严重了。我自己认为，这些人明真相都是因为我做得好，还夸夸其谈和别的同修分享什么经验，其实这些人都是师父带来的，我自己只是走出去了而已。自己内心已经隐隐有把自己放在大法之上的心了。也许别的同修没有意识到，或者已经意识到，但是自己要是意识不到自己这颗心是很可怕的。还有同修之间的交流，我认为还是很重要的，能在一起比学比修，对照自己的行为，不然自己做得好容易沾沾自喜，做得差又想糊弄过去。这些出现的问题，我的理解归根结底就是信师信法不够坚定，自己总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或者自己做好了呢，就认为是自己的力量。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安排好的，只是你去做了，平常感觉自己做得还很好，事实上在信师信法上还是打折扣，总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推理，去感受，这样无论暂时的结果是好是坏，最终还是不达标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看神韵晚会的感受》，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 明慧网2026年8月1日。我是2018年得法的青年大法弟子。从2019年中国新年期间观看神韵晚会以后，一年不落。我想和大家谈谈我看神韵晚会的故事。大三暑假，我回到了家里，突然萌生了想要走入大法修炼的强烈念头，不知道那一念来自哪里。直到我读到了师父弘音舞《观化入境》，才明白这首诗的写作时间与我得法的时间相近。原来师父已经慈悲安排了弟子得法的机缘。那年底，家人同修告诉我，中国新年期间会播放神韵晚会。从那时起，我们再没有看过中共协党搞的春节联欢晚会，平时也不打开电视，在我回家的时候才用来播放新唐人电视台和干净世界的视频，它也一直很健康地运行着。除夕的晚上会早点吃饭，收拾好后准备收看神韵晚会，这已经成为与过年贴春联一样的习俗。我爸妈虽然对大法的认识不高，但喜欢看神韵晚会。与我一起观看神韵晚上直播的那场神韵晚会，初一早上我们一起给师父拜年，给师父摆贡品。我爸以前还会怕别人早上来家看到，今年他不害怕了。以前我会和妈妈说要给师父买水果和点心，最近几年都是他主动张罗的。我寒暑假在家时会大声读法，他们在听法的过程中慢慢发生着变化。我也会给他们听同修的交流文章，看神韵晚会和给师父拜年，这已经成为我家过年最重要的事了。以前看神韵晚会的时候，我受思想业力、后天观念和党文化的影响，喜欢看小舞剧和藏族舞，不喜欢看其他节目。随着修炼的深入，我体会到神韵晚会救度众生的巨大能量，不仅仅是从师父讲法中认识到的，我身体上也感受强大。神韵晚会的开场就是师父带领众神下世的节目，随着演出，我会全身震动，眼泪不由自主地流出。我今年看了四场神韵晚会，除夕晚上一场，大年初一两场，元宵节一场，每一场的感受和认识是不同的。除夕晚上，我感觉能量很大，全身发热，脑袋很疼。天幕里看到的法轮转得很快，小舞剧背后的内涵，师父一下子就点给我了。初一下午看神韵晚会的时候，我整个腹部揪起来的疼，知道是好事，后半场就不疼了。现在看小舞剧以外其他中国古典舞的节目，那种不想看或逼着自己看的想法没了。听到神韵歌唱演员唱歌的时候，给我的震撼力很大，过后会不时回想起师父写的歌词。在干净世界有神韵作品平台，我经常上去看飞天学生、神韵见习演员庆祝节日自编自演的节目。因为我基本上是独修，有时会陷入孤独消沉的状态中，当看到其他青年大法弟子精进地兑现自己的使命的时候，我会受到鼓舞。我体会到了师父对弟子的慈悲鼓励和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曾经的大法小弟子重新走回修炼》，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5日。我是一名曾经的大法小弟子，在脱离大法数年后重新走回大法，我把这段过程写出来，希望能帮助和我一样的昔日小同修。我在还没上学的时候，我的父母和奶奶外婆都已走入修炼，我从小就在大法弟子的环境中成长，跟着父母听师父讲法，背红吟练功。在我上小学和高中的时候，父母因修炼大法被邪党几次迫害，我也因为一直没有能从理性认识法，没有学会真正的修炼，导致在一个人生活的过程中逐渐脱离了大法，混同于常人之中。一，
师父安排我重回大法修炼中。在我大学毕业工作后的第六个年头，父亲突然出现严重的病业假象，被送入医院后，医院发了病危通知，我从南方赶回。在父亲病床前，我和母亲十分痛苦。由于对法认识不足和出狱后的怕心求安逸心，导致父母多年忙于挣钱疏于修炼，这才让旧势力钻了空子。由于正念不足，不够信师信法，他只能求助于常人的医院。即使如此，师父依然保护我父亲度过了所谓的危险期。之后我回到了南方，这时我心里已经有了离开大都市的打算。我是在一家游戏公司做程序开发的工作，虽然拿着不错的工资，但是由于行业普遍的大量加班，在很少的休息时间里，不是在用游戏视频打发时间，就是在睡觉休息。常人的人生就是浑浑噩噩，不知自己人生的目的。但是由于师父的慈悲，一直没有放弃我。在日常工作里，我依然不时能想起法中讲的做人的道理。譬如有一次我购买一个耳机，快递却给我发了一箱同样型号的耳机，这一箱耳机价值数千元，我想仓库的发货员一定很着急，我急忙联系把多发的耳机都退了回去。公司的同事知道后虽然理解我，但都说如果是他们肯定做不到。我知道这是常人不懂德与失的关系，拿自己的德换不义之财，只会害人害己。在我从家回到公司后没多久，就收到了裁员的通知和补偿。收到通知的我，除了一点对朝夕相处的同事的不舍外，更多的是有了一种兴奋感。冥冥中我已经走在了师父安排的回归道路上了。我决定回老家陪父亲恢复并休息一段时间。在回家后不久，母亲在看师父讲法的时候希望我一起看，我自然而然地走回了大法修炼。在走回大法修炼后，我发现自己和儿时的自己大不相同。曾经的我更多是在父母的带动下学法练功，虽然知道大法好，但是不能严肃理性地理解和对待修炼，依然向往着常人的生活。而现在的我在学法中切切实实地认识到了修炼才是来到人世的意义。二，去执着心。我从小就很贪玩，在小说、动漫、电影、游戏这些常人娱乐中泡了20多年，连我的工作、专业技术都与此有关，所以对常人娱乐的执着心就非常难去。有一天晚上，我梦到了法正人间到来，大法弟子都飞向了高处，我也长出了翅膀，却飞了一会儿就掉下来了。掉下来之后，我看到了很多年轻大法弟子没能回天。之后我在梦中碰到了我常人工作中带我的师父，他带着自己的小孩在玩游戏，他问我沉迷于自己从天上带下的东西导致没能返回天上是不是很后悔。醒来后我明白了，师父曾经在讲法中开示，地上的娱乐都是为众生等法中消遣的，而且地上的东西都是大法弟子从不同天国带下来的，我如果迷于自己带下来的东西没能回天，那也太没有悟性了。从那以后，我就在努力去对常人娱乐的执着心，分享一些认识给和我有一样问题的同修。一是去执着心要挖根，沉迷现代娱乐方式往往不是单一的上瘾问题，像过去宗教修炼一样只靠戒很容易出现反复，如戒了游戏又看短视频，戒了短视频又开始看小说，要从根上找到背后的执着心。我发现其中常出现的执着心主要包括好胜心、色心、利益心。即使是在常人层面上看来比较好的东西，其实也大都包含常人对历史、哲学、宗教的认识。比如东西方都有类似的武侠文化，但是我发现除了其中包含的正的因素，同样也包含着以暴制暴的因素。比如有很多宣扬文化传承的东西方艺术作品，但是仔细研究发现，其中有很多都在淡化甚至否定神与人的联系。如果我们老看这些就是认同了，就降到了常人水平上去了，同时也会勾起人的好奇心。当在法中不断去掉这些执着心， 提高认识的时候，渐渐就会发现，常人的一切东西都是很低的，借起来就容易很多。二是明明感觉常人的东西都没意思，但是忙完事情后感觉很累，就是拿不起法来，总想要放松下。其实这其中包括求安逸心和放任常人观念的问题。我尝试在每次感觉自己很累，躺着学不进去法时，打坐听普渡和记事有很好的效果，很快就可以平静下来，恢复状态。三，形成整体，否定旧势力迫害，走过考验。前一段时间，家里开的店突然被国保大队找上门来，声称有多人举报母亲讲真相，母亲被带走讯问，直到七点左右才回来，并且他们还让母亲次日去继续做笔录。在发证念后，我决定第二天陪母亲去。第二天，我和母亲到国保大队，我发现国保大队的人都很年轻，都是最近才调过来的，对法轮功根本没有了解，也没有经手过迫害大法弟子的案子，还相信着中共邪党那套。当天由于我准备不足，在想要找到局长讲真相时被门卫拦下，母亲在两次讯问中都保持了零口供，母亲的手机被抢走进行所谓检查。回到家后，我悟到没有什么是偶然的，旧势力的安排大法弟子是绝对不承认的，这些新来的警察根本不了解真相，他们在把自己往地狱送。我打开天地行论坛，下载了法律相关的资料和利用法律反迫害的交流文章，和母亲一起学习加强正念，很快母亲也摆脱了无可奈何的萎靡状态。我决定写申辩书，通过递申辩书讲清真相，救度这些众生，让他们不对大法犯罪，给自己选择未来。第三天，我带着精心准备的材料来到国保大队办公室，材料中包括了藏字石是国家景点，介绍藏字石不能成为所谓证据，以及大量截图和网页连接。当他们拿走材料回来后，从国保大队长的语气，我知道刚才他们肯定已经了解了藏字石并被震撼。之后我又在资料中补充法轮功不是邪教，附带了公通字2000第39号文件和国家出版署50号令对法轮功书籍的解禁材料。在得知很多警察还不知道天安门自焚是中共造假，我又加入了相关真相，并用公务员法和迫害法轮功的高官落马的案例，警告了他们迫害法轮功学员实际是知法犯法，要求开具停止行政调查的文书。在写申辩书的过程中，我提醒自己要把警察当作待救度众生的一员，不能有仇恨心，慈悲地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考虑。最终成稿的内容慈悲又不失威严，将基层民警作为邪党迫害指令的受害者，实际也确实如此进行劝善。完成申辩书后，寄给了公安各个部门，并在过程中发正念，销毁控制警察的一切邪恶因素，让众生自己选择自己的未来。在寄送文书之后的晚上，我梦到法正人间到来，地球被洪水淹没，留下的人们都在一个大楼中等待审判。我看到人群中有少数戴着红领巾的人，但是这种人嘴巴好像被缝了起来，都很痛苦的样子。大法弟子还在争取告诉他们三退，但是只有极个别人听了之后解除了束缚。负责一层的神让我到二层去，我到二层后，这里的菩萨告诉我，你达到标准可以回去了。醒来后，我悟到这次旧势力的干扰就是师父在将计就计，利用旧势力所谓的安排来考验弟子能否走向圆满的。梦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我跟菩萨说，要是我能早点走回来，或是更精进一些就好了，说不定我还能当个法王嘞。实际上是执着心没去，有求境界的心，常人中养成的所谓上进心和执着于过去的心。菩萨笑着跟我说，一切都是有安排的，机缘没到，你自己想要走回来也是很难的。我也希望为人父母的同修不要放弃昔日的小同修，说不定时机到了，稍加引导，他们就走回来了。过了一周后，国保警察来返还之前扣押的手机，迫害就这样被解体了。 从这次过关的过程中，我悟到，只要按师父说的做，否定就是力的安排，慈悲的对待众生，邪恶的迫害自然就会烟消云散。在这反迫害过程中，每当我紧张不安时，我都想师父就在旁边看着呢，有什么可怕的？而且在这过程中，我经常在思考发生不同的情况如何应对，如何正念正行，堂堂正正地面对警察讲真相。虽然很多预想的场景都没出现，但这些思考也坚定了我的正念。我悟到大法弟子面对迫害不应该消极地应对，正念的思考怎么应对邪恶的想法，并不是求迫害，带着怕心想着怎么用人的方式逃避过关，或者不从救度众生的角度采取行动，只是忐忐忑忑地发正念，希望蒙混过关，这些不符合法的要求的行为才会真的让旧势力钻空子。同时也不能认为邪党不讲法律，所以对法律反迫害就不重视，这恰好是对旧势力迫害大法弟子在人间表现的承认。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弟子只有努力做好三件事以报师恩。个人认识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